你就要怎么样子在一开头的时候能够把他的情形跟圣经上所要讲的这段话能够把它连起来，这就是我们传道人的责任，神的话跟人的情形把它 结合起来。今天就把人的需要带到神的话面前，把神的话带到人的需要里面去，那这样子人在这里听到的时候知道每一句话都是跟我们有关的，神的话来就是要拯救我们，不是给我们轻谈的，是为了要改变我们的，是为了要拯救我们的。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自己的主题要很清楚啊，那你要知道你在讲什么，那要让你的主题很清楚，有一个很好的方法，这是我常常接受挑战的。有时候我在讲道之前，余姊妹就会问我，你这个礼拜要讲什么，我说我要讲什么，他以前就挑战我，你有没有办法用一句话能够把你要讲的中心主题讲出来。因为我们在公司在学校在任何地方都受过训练啊，那这是一个挑战。如果你今天一句话，我说的一句话不是几个字了，就是例如说两三句话，你不能够形容出你今天要讲的是什么的话，那你中间的信息你就发现你会岔出去。很多时候我们讲到一半就真的像哥伦布一样，不知道我在哪里。但是如果你有一个中心的主题那么清楚，有一句话可以形容出你今天要讲的整个的中心信息是什么，你不管讲到哪一个点，你不管在讲台的哪一个阶段，你随时都可以回到这个主题来。例如说我们刚才讲的哥拉森的事情，你在主的面前祷告出整篇信息以后，你觉得怎么样子用一句话能够很清楚的把我今天要传的信息能够讲出来。而你不管讲到哪一个点，你就回到这个点，不管讲到哪一个点，你就回到这个点。所以这个点呢，等到大家离开的时候，在他们的里面，在他们的心里面都是清清楚楚的。例如说格拉森的事情，你很可以用一句话，神的儿子显现出来，要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这是你的中心信息。多少的人有各式各样的捆绑，各式各样的问题，但是神的儿子只要一出现，他要除掉魔鬼一切的作为。而你从这个中心的思想里面，这个中心的主题里面，你的讲章层次分明，一节一节，等一下我会用这段圣经继续出例子啊，我们怎么样把这个讲章把它准备出来。所以开头的时候我们的主题要很清楚，而我们的主题我们的内容都必须合乎真理，我们的内容必须是在真理的范围里面，决定不能跑出去。有一次啊，有一件很难过的事情，我在一个地方，一个教会的那个 copy machine 就是复印机上面，我要去复印东西，我拉开来就发现里面有一个奖章，也不是奖章，就是一个材料。他们那是一个星期五的聚会，晚上要讨论的。我一看我就凉了半截。他那个纲要那个讲义上面讲到，教大家怎么样子做先知预言，啊，把我吓坏了。他说的预言不是做羡慕做先知讲道，他是你来我帮你讲预言，你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在你的身上。我一看我吓坏了，我想这是什么人呢？然后他底下的内容就讲到，他说就像一个小孩子学骑单车一样，一开始骑他常常会摔跤，所以你开始操练这个的时候，你会讲错，会失败，没有关系，不要怕错，早晚你会越来越熟。哎，我底下我已经不敢再看下去了，我觉得这简直是开玩笑。的确很多事情我们是要操练，是像骑脚踏车一样，刚开始会摔跤，后来越来越好，但是你怎么可以用到讲预言的事情上，做先知的事情上，这完全没有真理根据，完全没有真理根据。圣经上讲到这个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或是圣灵赐给这个人什么恩赐，赐给那个人恩赐，所有的恩赐是圣灵随己意安排在人身上，恩赐是圣灵给的，岂是人学出来的？而且在圣经里面，生命记十八章二十二节那里讲到说，你所讲的话如果没有应验的话，这个先知是假的，要拿石头打死他。那你怎么能说摔一跤没关系呢？摔几跤没关系呢？ 哦，弟兄姊妹，太可怕了。所有奖章的预备，我们必须要经得起真理的考验。不要随便去列出一些我自己的看法，我自己的认为，或是从外面听来的，我们就随便拿到神家去用。弟兄姊妹，那个野瓜藤呢，列王记下这个以斯拉的这个先知的门徒随便去摘野瓜藤，因为不知道是什么，就拿来给神儿女们吃，都中毒了。所以我们的讲道一定要在主面前要注意，一定要合乎真理。所以开头的时候主题要清楚，要叫人知道你的信息是什么，那最好试着用一句话把它写出来。那第二个呢，结尾一定要强，结束在高峰。那高峰不见得要大声疾呼，那是地上政治家演讲技巧。那么结束在高峰，我听过有一些人讲到结束在高峰的时候，他的结束非常安静，非常的柔和，那个结束底下许多人都哭起来。结束在高峰，那这个是望尘莫及，我们都在主面前需要学。那我们这个人喜欢呢，一上台的时候就像炮台一样，哇一下就爬到高峰去了。爬到高峰以后，你不能一直撑在上面啊，累死了，你累弟兄姊妹也累啊，哇高高高高高高，你说后面一定会滑下来的。所以我们开头的时候重在启发兴趣，启发渴慕，但是结尾呢，结束在高峰是为了要激励人里面的意志，让他起来产生一个意愿，这个道太重要了，我愿意顺服他，今天的信息太重要了，我愿意起来活，这是要达到高峰。所以在结尾的信息一定要摸到人的意志的部分。所以这个讲道的连长的人常常提醒我们，你的信息结束如果不能够达到人意志的点的话，人听完道原封未动。好的信息在结束的时候，他一定要摸到人的意志，他愿意起来啊！就像我在这里讲的啊，救恩，如果是你今天讲救恩，他听完以后他就知道这个救恩我也可以享受，我要来享受。如果是理想，是一个他就讲到说这个理想也是我可以达到的。如果这是一个使命，他你们就会愿意来参加，不然你讲个老半天大家回家不理你了，那这个讲道就失败了。所以高峰不是大声疾呼，高峰是能够 reach， 能够达到人的意志的里面。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个 Campbell Morgan 弟兄，他就写了一本书啊，这个我不晓得你们这里有没有过，叫做 Campbell Morgan 讲道法，他把他讲道的经验写出来一本小小的书。那么在他这本书的里面呢，我摘录了一句话啊，他说最后的一分钟在整个讲道中是最重要的关键，在这黄金的时间里面，当竭尽所能的热切的使信息的能力全然发挥出来。所以这个信息的结束在我整篇信息里面最高的地方，而让弟兄姊妹里面有响应。在这个爱德华约拿丹，他是美国这个大复兴里面神用的一个器皿。那么他讲了一句话呢，他说这个前面的这一段的信息啊，你前面所讲的信息，他说好像你要开枪一样，是在瞄准的部分。那等到结尾的时候呢，是扣扳机的时候啊，这个命中要害，能够叫他能够起来啊。那弟兄姊妹，这是讲到信息的结尾，非常的重要。所以你要知道讲台啊，我们常常这个都太超然太属灵了，我们就觉得我预备了我就上去讲就是了，所以开始也随便开始，结束也随便结束啊。那么结束就随便一下就结束就下来了，所以这篇信息在人的里面不痛不痒，真的不痛不痒。他不听也一点损失都没有，他忘记了对他一点亏损都没有，他甚至今天聚会没来对他也没有什么亏损。那这样的信息就是一个失败的信息。我们的信息如果是救恩的信息，你会让他里面产生一个渴慕，哦这个救恩我可以享受，我要。如果是圣经的一个应许一个理想，他里面会渴慕，这就是我要达到的情形。 如果是一个使命，一个神圣的使命，它里面会响应，我愿意付代价来答应这个呼召，来接受这个使命。弟兄姊妹，我们的信息才能够说我们没有失败。那中间的部分，中间的部分重点不要太多啊，大概三个，因为一般的讲到只有一个钟头嘛。那我知道有人喜欢讲七点，因为说七是完全，那我也不能说它不好啊。每一篇讲到都七点，不管什么信息都七点。那有人说十点，因为十也是完全。那还有人更完全，十二点，所以每一篇讲到十二点。那我觉得不需要把它弄成十的，但是呢，太多点呢，弟兄姊妹吸收消化不了。像我这样特别的聚会，我讲了好多点啊，因为我想你们都是传道人，所以我才多讲几点。我平常主日的信息，如果你们在网络上听过，我信息上基本上我不多的，大概就是三点四点。那么这三点四点有一个大概的方向，我在说啊，所有人的方法如果没有神的祝福或是人不对，那通通没有什么价值。希望你们不要误会我，人最重要啊，神的祝福最重要，但是方法呢是一个辅助的就是了。那我们自己在这里接受学习，或是那些专门在神家里面教导大家讲道的这些前辈们啊，那么他给我们一些基本的方向，就是你讲这三个点，基本上有一个是讲到 what， 我到底要讲什么，然后 why，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然后 how， 我怎么样子活出这篇信息所要传达的东西。一个就是到底是什么，今天到底我要讲的东西是什么，一个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么重要，那第三个是如何。所以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为什么，一个是怎么样如何解决这三件事情。所以当我们在这里传一篇信息，例如说你讲要常常喜乐，那你这个先讲到这个世界里面这个这么多人不喜乐的情形，然后人越来越发达，享受越来越多，可是你发现人越来越不快乐，你把这个喜乐的重要性好像把它凸显出来，然后跟这个世代的人，这个圣经上的跟这个世代的人中间的差距，然后你讲到为什么喜乐这么重要。喜乐不仅仅是基督徒的见证，喜乐是基督徒的权柄，喜乐是基督徒身上该有的表现，喜乐是神赐给我们特别大的应许啊，对不对？平安跟喜乐是基督徒身上最大的两个特质嘛。你就讲到说为什么喜乐对基督徒这么重要，而且重要到一个地步，圣经上说这是神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了。所以喜乐很重要，不光我们让他们看见为什么这个喜乐跟这个世界的对照啊有这么大的差距，也让大家知道喜乐是一件这么宝贝的事情。然后在最后你结束的时候，你要结束到我怎么样子可以常常喜乐，因为你光讲说喜乐重要，喜乐不怎么样，喜乐怎么样，你一定要喜乐，他想说他要告诉我怎么喜乐。我昨天才被公司裁员了，你告诉我怎么喜乐。对不对？所以我们这次就要讲我们喜乐，喜乐的根据在哪里，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喜乐。你要把主的话给他，把那条路给他。讲苦难也是一样，苦难到底是什么，苦难从哪里来，那为什么会有苦难，那苦难的出路在哪里，在苦难中我们该怎么样。那凡事谢恩，我以前也是讲过凡事谢恩啊，我们怎么可能做到凡事谢恩呢？所以我那时候讲号的时候，我就把比较重点放在后面，我们怎么样能够凡事谢恩，我讲了三四个点，很多弟兄姊妹的响应都非常好，他们里面就觉得这真的是他们需要做的，因为我们的喜乐和感恩不是建筑在我们看得见的。当我真正在一个没有办法感恩的环境里面，我怎么样子还能够感恩，这是他们想要知道的。所以这个 how 就是要你最后这个 how 就是如何，你讲的强，讲的真实，就容易摸到人里面的意志了。这个就在做结尾的时候就容易结束，因为你结尾的时候给人一条路， 你不是结尾的时候只是把一个高高的标准放在那里，我告诉你那是佛教的思想，他光把一个理想放在那里，没有把路给人，只是告诉你那多好那多好那多好，然后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要怎么样，但是怎么样子去没有告诉你。那这是我们神儿女神仆人们的责任。所以在我们的讲章里面，你要知道一篇讲章这么三件事情已经够我们讲了，三个方向，所以不要去搞十二点十点，那太多了。那么点跟点之间呢，尽量是有衔接的，因为我们有一个中心的主题嘛。你如果没有中心的主题的话，各个点就会独立了。你如果有一个中心的主题，那各个点之间就会接起来，而且它中间不仅仅会衔接。那更好的讲章，当然不见得每一篇讲章我们都做得到这样子啊。更好的讲章呢，它是一个阶梯式的，它一点跟一点之间不仅仅有衔接，它是越来越进步的，越来越往上去的。我想我们再回到格拉森的例子啊，格拉森的例子我们刚才讲到了，我们的中心的主题是讲到神儿子来了以后，他可以除掉魔鬼一切的作为，这是我们整个中心的信心。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讲的时候，前言我刚才已经举的例子了，试着把他们拉到跟他们有关，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那么当我们在看了格拉森马可福音第五章这一段的时候，那你列纲要，我不晓得如果我只要弟兄姊妹写讲三个点的话，你会讲哪三个点？给大家一两分钟想一下，好吧？你们既然都是传道人，说不定你已经讲过了。就如果你是传道人，你今天要传这篇信息，而这篇信息我们只分三个点来讲，你三个点的纲要你会怎么写？我想这个时间不够，你们可以中间休息的时间或者晚上空的时间你们自己试着写，我相信你们肯定会写出更好的哈。那我们可以大家彼此切磋琢磨，我刚刚只是为了举例子，所以我就把它简单写了三个点，那跟你们分享一下，只是当参考哈。那你从整段的圣经的故事你读过去，你要进入那个整个故事的细节，掌握住整个故事的那个情节哈，细节情节都掌握清楚，然后这个时候呢，你从整个故事的里面去摸着几个点出来，那一个点跟一个点之间有关系，而且一个点跟一个点之间是越来越进步的。那我只是把一个建议告诉你们啊，比如说第一段我会这样讲，没有一个破碎受苦的灵魂主不关心，那这个人是人都不肯管他的，把他关在坟墓野地去了，用锁链捆住他的，因为他只会伤害人伤害自己，他太可怕了，没有人想管这样子的人。但是圣经上却让我们看见主耶稣来到格拉森的地方，说到没有一个受苦破碎的灵魂主不关心主不爱的，人子来就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弟兄姊妹，一开始我们就把主的爱带给他们，让那些所有在捆锁在那些压制被掳受伤被破碎的灵魂的任何底下坐的人，他心里面都有一个盼望，这个主这么爱我，我不是一个被人摒弃被人瞧不起的，因为神居然都看中我，他愿意来到我的旁边，就算所有的人都丢弃了我，主不丢弃我，他还是来寻找我。弟兄姊妹，你马上就把那个盼望把主的爱带给了人，因为第一段就是讲到这个，对不对？有这么多的故事讲到这个人受了多少的捆绑，人用锁链夹住他捆住他，人根本就把他当作禽兽，当作一个避而远之的一个人来处理，但是主耶稣却来找他。你就在这里可以有很多的发挥，一下子就能够让人心里面很感动，哎呀，我的主是一个这么好的主，原来你们所信的耶稣是一个这么好的耶稣。那第二段， 我会讲到没有任何的仇，没有任何仇敌的权势主不能胜过。因为在这里讲到，在这边有一个非常强的仇敌的权势在哪里？不仅仅是鬼啊，是群鬼啊，那么多。都有人说这个军事单位是起码几千个啊，上三千个鬼，这么多的鬼附在这个人的身上，这么强的权势，那个权势在他的身上，锁链捆不住他，人都没有办法胜过他。但是没有一个权势主不能胜过。因为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就是要除灭魔鬼的咒。弟兄姊妹，你发现没有？你在讲第二段，你一样可以套回到你的中心信息里面去。而这个又比第一个，它跟第一个点之间有关系，就是每一个灵魂，每一个破碎的人，每一个受苦的人，主的这灵魂主都关心。底下是讲到，没有一个仇敌的权势他不能胜过。这个就比上一个点不仅仅有关，更高一级。就像我们常讲的例子，父母亲爱我们，关心我们，但是他们的能力有限。当我生重病快死掉的时候，他救不了我。当我的爱犬在马路上看见车子要压过他去，我爱他，但是我却救不了他。我们可以爱，但是我们却不见得有能力救。我们的神他不仅仅爱关心这个灵魂，他有能力来救他。这个比上一个又往前跨了一步，对不对？而这是这个整个故事的第二段中间讲到的，主耶稣来就是来释放他。而讲到第三个点的时候，讲到每一个被主所拯救的人，他的生命必然改变，他的价值必然提升，又往前跨了一步啊，弟兄姊妹。主来不仅仅只是救我们，只是释放我们。弟兄姊妹，任何一个被主所救的人，他的生命改变，他整个人生的价值提升，变得尊贵。原来是在坟墓野地里面那么可怜，天天伤害自己，在锁链之间过日子。你发现他这个人改变过来以后，他整个人起了大的转变。那第一个，他喜欢跟耶稣同在，原来是没有人敢靠近他的，但是你发现这个人一被改变了以后，他居然敢来亲近神，他喜欢跟神跟耶稣亲近。从前人都躲避的，人也躲避神的，但是这个人却居然能够来亲近神，他喜欢跟耶稣在，你看他马上就要求要跟耶稣在一起。那这是主大的改变了。亚当夏娃一犯罪，听见耶和华的声音就藏起来了，但是你发现这个人现在却出来，他喜欢要跟耶稣。你说这是不是改变？你发现这个人喜欢顺服耶稣，他想跟耶稣，耶稣不许叫他回去，他就顺服了。从前这个人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折服得了，现在神儿子对他说话，他虽然那么渴慕，他还是顺服。第三，你发现这个人喜欢传扬耶稣，你说他的价值提升了没有？他不仅仅自己蒙恩得救，他能够把神的救恩传出去，让这么多没听过耶稣的人从他的身上看见见证，他们稀奇救主，哎呀，真是奇妙的救主，居然在这个人身上有这样子的改变。就是你发现里面一个点比一个点都有关，而且一个点比一个点更高。而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整个信息在结束的时候再跟弟兄姊妹的情形把它结合起来，就让今天所有在座的你们，不管是被烟捆绑、被罪捆绑、被家庭的破裂的事情捆绑、任何捆绑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都有盼望，直到神的儿子来要除掉魔鬼一切的作为，包括在我身上所有仇敌的捆绑、瑕疵和伤害，他要恢复我。而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唱一首诗歌，对不对？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我的生命起了何等奇妙的大转变。好，弟兄姊妹，这个歌就跟我们的信息配在一起，就一蹦一蹦的打进去。弟兄姊妹越唱越喜乐。那平常唱到喜乐和如海涛浪滚滚，嘴巴唱心里面死的要死，对不对？可那天听完信息，他越唱他越大声，他真的是觉得耶稣来到我心中，我的生命起了何等奇妙的大转变。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没有？这个最好的圣经的讲到的题材啊，其实就是圣经，真的。所以 这个神学院有它有某些程度的长处，它里面教的所谓的释经讲道，就是讲道的题材最好的就是根据一段经文，你好好的读，好好的读，读出主的信息来，要忠于原文，上下要清楚，然后我们真的谦卑在主的面前祷告，你发现好多的信息都在圣经里面，太多了。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我讲过血肉的妇人，我自己在预备血肉妇人的时候，我自己里面大蒙光照，我觉得好喜乐，这么宝贵的信息在一个血肉妇人的故事里面。我们平常都只是讲到众人拥挤耶稣，他在摸耶稣，那都不同，但是弟兄姊妹血肉的那个感觉，那个痛苦，我们好像很少进入。别人会觉得血肉的妇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但弟兄姊妹，我那天信息一开始的时候，就从我们平常我们那个虚假的外表，但是在内心的里面，我们常常觉得里面那个力量出不来，我们里面不够刚强，我们里面总是答应不上神的要求，我们在征战的里面，在试探的面前总是软弱无力。我说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我说这样子的感觉藏在我的里面，我一开始认同我的感觉，也让弟兄姊妹认同这样子的情形。因为血肉生命在人的血中，血漏掉说到生命在我们身上漏掉了，血漏的人外面看不出来，别人从外面看不出我们有任何的问题，但是我们自己里面却知道生命在我们的生活中不知不觉里面一点一滴的漏掉了。我们软弱，我们去找医生，我们花尽了功夫，我们永远胜不过，因为在我们里面患了漏症。就是你把这个肉症，把血肉的事情跟人跟我们属灵的情形结合起来，那大家就想到说这是我的问题，那我想知道这个女人到底怎么样子得到的医治。所以弟兄姊妹，太多很好的信息啊！所以我今天跟你们分享只是举一两个例子，让弟兄姊妹知道，当我们真是在主面前主扩大我们的心跟信心的话，弟兄姊妹啊，这么多宝贵的奖章都在信心里面，你到最后你就不需要去看别人，就不需要去抄别人的奖章，你自己可以好好的读，然后读出信心。所以这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所以呢，当你把这个东西都讲好了，前言、信息的纲要、结尾通通预备好了，那你也许给你的这个信息出一个题目。我不知道在这里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子的习惯，但是一个题目就是直接让弟兄姊妹知道我们到底要讲什么。题目不要不一定都要出得很八股啊，比如说你今天讲五饼二鱼，你就光讲五饼二鱼，弟兄姊妹一听，你们就想，哎呀，五饼二鱼谁不懂，又是五饼二鱼。那你不见得要弄这么老的方法。你看黎弟兄讲五饼二鱼的时候，他出了一个题目，仰望神的祝福，多好。如果一个从来没听过没有看过这篇信息的人，你光讲仰望神的祝福，他哪里会想到是五饼二鱼呢？可他从这个角度一讲的时候，我们里面马上亮了，对不对？五饼二鱼你可以从好几个角度来讲的，对不对？渴慕神的祝福，仰望神的祝福，来让我成为祝福，你好几个角度可以讲的。 make me a blessing 就是让我成为一个祝福，或者不招，或者珍惜神的祝福，把十二个男子收起来不要糟蹋了。你有好几个角度可以来讲这段的圣经，你可以出很好的题目。那虽然在海外有一个人开玩笑，他就说他讲五饼二鱼，他讲那个 all you can eat 就吃buffet，他定的题目叫做 All You Can Eat， 那也不需要出那样子的题目。就你们吃过那个什么，就是你到餐馆去，你只要出了钱，随便你吃多少的那个，自助餐啊，你们吃。他出的题目的意思就是，你来到主耶稣面前，就是随便你要吃多少就吃多少啊。哎呀，那也不需要这么新鲜法啊。但是一个好的题目会扣住人，会让他想听。像我第一天开始跟弟兄姊妹讲稳行在高处， 我觉得我们一开始就把这个情形把这个挑战讲出来，弟兄姊妹底下就想听，因为你讲的这三个点都是我们常常碰到的征兆。就像格拉森的故事，你也可以给他出一个题目吗？你们会出什么？是啊，你可以出自耶稣来住在我心，很好嘛。但你不要就出了一个题目叫做格拉森赶鬼。那个就是太八股了，而且弟兄姊妹一听就是哦，你要讲格拉森赶鬼，那他已经预备好要睡觉了。他哪里知道你底下讲的信息跟他这么直接有关系？你可以出一个题目，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呢？哦，那天所有有苦的人他都想听了，对不对？你可以出奇妙的救主，你可以出荣耀的释放者，都可以，但不见得就直接说格拉森赶鬼。一个好的题目就直接让人知道说，我想知道你要讲什么。所以在我们这个格拉森赶鬼讲到最后的时候，这基本上就是主题，就是我们刚才预备的顺序啊，就是你要把你的中心信息用一句话似的写出来，把你的前言、把你的纲要、把你的结尾，那通通都整理好，然后给他出一个很好的题目。那这样子，然后我们就着这样子的信息和预备，我们好好去祷告，好好去祷告。那这是讲到这个中间的部分。那么例子见证的配合，这个施布真，这个既然他是讲堂王子，我们就多用他一点的提醒，我们彼此提醒啊。他说一个没有例证，就是没有配合例子的讲章，你如同盖个没有门窗的房子，房子势必都是墙，那你就觉得很沉闷。虽然也是个房子，但是很沉闷啊！你如果开个窗子的话，感觉上就活了，对不对？感觉上整个就很清爽。但是呢，我也跟弟兄姊妹提醒，我说我们不能开的都是窗子，你也不能乱开窗子啊！那突然在那个角落上开个窗子，或者在这个地上开个窗子，那就很奇怪，窗子不能乱开的。那传道人有一个危机，就是我听到什么好故事，我要马上把它挤到我下一篇讲道里面去。那故事不能乱用，故事不是主体，不然你就变成讲故事了嘛。故事是配合，为了要强化这个信息，为了要让这个借着一个有好的例子，能够把一个中心的信息，一个重要的真理，把它打得更深。那主耶稣在地上，他常常用比喻的，而且主耶稣用的比喻都这么智慧，就像我那天跟你们讲的，这个钱是谁的，上面的银号是谁的，该赏。主就说该杀的物归给该杀，神的物归给神。哦，主耶稣随便就举个例子就可以用来讲道，而且那个道后面的真理都这么深。主耶稣讲撒种的比喻，那讲得多好呢。弟兄姊妹，好的例证要去收集。你要知道，我不知道你们记忆力好不好了。我是年轻的时候记忆力很好，现在大了很多事情讲完就忘记了，所以我碰到好的例证我就回去把它写下来，简单几个字也好，一两行话也好，因为可以提醒，因为有些东西可以用的真的非常好。像有些例子我就常常讲到你们可能也听过几次了，我是觉得那个例子真的是太好了，因为它不仅仅摸到人的心，你摸到人的心是因为把人的心就打开来了，然后你把那个真理把那个话就扣在这个信息，扣在这个故事上面，你就发现他想到这个故事，他就想起来你那天为什么这么说，那个东西就在他的里面。好，可以学习去挑一些好的例子，那平常要去会去收集。所以呢，圣经使人深入，博览群书使人渊博。那我们要做一个好好读经的人，也要做一个认真读书的人。那书不是乱读，我是很喜欢读书的人。我两大嗜好，一个是喜欢跟主耶稣散步，常常喜欢跟主耶稣出去散步，好喜乐。 另外一个嗜好就是喜欢读书。所以于姊妹知道，任何人就是他，我任何时候他想要送我一个礼物，他几乎不要问我，他就知道我喜欢书。就到最后，我现在已经不能再买书了，因为我的书房全都是书，已经没地方放了。那很多的书，我在书店里面大概五分钟内，我就可以决定这三五分钟，我就决定这本书值得读不值得读，不值得读不会买的。那有些书如果值得读我就买回来，有些书我可以在一天里面就解决一本书啊。那有些书的话是需要细细读，需要祷告的心来读，慢慢的读。所以在我比较年轻的时候，我一个月大概平均读二十本书啊。现在的话大概一个月大概读五本书，因为有太多的服侍了，读书的时间比从前少很多，但是我觉得好好读书，认真的读，我是读好书，读好书。那我想在这边可能这方面的资料比较少，但是我想现在这个科技的进步发达，那有些好的东西慢慢也都会出来，借着网络，借着各方面，那大家要会拣选，不要去浪费时间在一些垃圾上，啊，真的不值得花太多的时间。所以很多的时候我就翻译一眼，我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作者他到底里面是不是真的有东西。没有东西的话，我就觉得不要看，不要花时间去看。那碰到好的例子可以用在主面前的，你不光只是在这里讲一个故事，而且你说这怎么样子把那个真理，把那个信息借着这个故事好像可以把它强化在弟兄姊妹的里面啊。那这是我们要学习操练的。那当然在这边大家比较保守，也比较比较有很多一些的讲究哈，所以我们可能都是比较严谨一点，态度比较严谨。那在美国呢，因为你要知道年轻的孩子一代一代的上来，他们在美国这个文化长大，那其实这个文化我想马上也都会进到这边来哈，就是我们下一代的孩子，他们受电视、受电脑、受网络的影响已经越来越深了。所以美国这个时代杂志，不是那个 Newsweek 啊，那个新闻杂志曾经有一篇文章，那它里面是一个心理医生特别提醒做父母的，他说现在的孩子他的整个人都常常浸透在电视跟多媒体跟这些快速的这种电动玩具的这些的这个吸引上，所以他整个的心思整个的人都是喜欢那种快速的东西啊，很容易受刺激啊，都是反射性的东西。所以呢，今天你要叫他们坐在神家安静下来，你不要讲神家了，他们现在的孩子一个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在学校上课没办法专心听课，在家里面电动玩具哇哒啦啪啪啪啪哒，到学校去老师讲历史，哎呦他觉得八股听那个干什么，就大家都不想听啊，什么讲课啦，学生这个注意力根本都没有办法在老师的身上，所以这是下一代孩子一个很大的危机。我相信这个危机早晚会进到全世界里面去，就我们在家里面要管制孩子们，不要让他们有这么多的时间都暴露在那个上面，那是很危险的事情，因为他会把人塑造到一个地步，人没有安静的这种学习了，更不要说人有那种在主面前安静默想的这种美德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要小心啊。那所以呢，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既然世界用各样的方法来吸引孩子们，吸引他们，那我们怎么样子在主人面前可以用孩子们比较能够了解接受的方式能够把神的话给他，那这也是我们在主人面前我们需要有一些的自由跟调整啊。所以我们在主人面前我就说怎么样子在神家拿捏的准，那个准神拉的准确，这是很重要的，里面的内容不能妥协，必须是神的话，但是外面的包装跟我们送出去给他们的这个器皿，我们可以照着他们可以接受的方式来传给他们，内容是绝对不能妥协，绝对不能因为这世代的人是这种观念我们就把妥协的观念给他们，那我们的真理绝对就是绝对，但是在给的里面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角度他们可以接受的方式来传给他们，就像东西是真东西，你放在一堆这个草席草这个乱七八糟奔着脏脏的上面一大堆灰尘，人家看了就不想看，可是现代的人为什么这个百货公司这么吸引人呢，他有些东西不见得是那么纯真的香水，但他给你包装的漂漂亮亮的，你任何人看了就想买，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呢要有真东西是第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事情，但是呢我们也不能不注重我们传达的方式， 就是一个合适的包装，一个能够吸引人的包装，能够让人有心受吸引，愿意来。不然我跟你讲，我们讲再高再属灵的高调，神的儿女们都被这世界掳去了。所以像我们在跟孩子们讲课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像我今天跟你们这样讲课这么严肃。像我有一次要跟他们讲到这个瞎眼的人，耶利哥的瞎子，讲到人的眼睛需要得开，那我就不举一般的故事的例子。我那天是上来的时候，我就说中间有没有任何人愿意做一个自愿的人啊？有人举手了。我说现在我请你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啊，我说请你从你的位置上走到我讲台这边来。他不知道我要干嘛，但他就走过来了。然后我就请旁边有一个人量量看他走了几秒钟，他大概六秒钟就走到我这里来。然后他走上来的时候呢，走到讲台上来的时候，我就下去坐在椅子上，例如说第二排右边。然后我说第二件事情，请你告诉弟兄姊妹我现在在哪里。他觉得这么简单，你在第二排那边嘛，两个都很容易解决了。我说好，现在请你再回去。我说请大家把他的眼睛蒙起来，然后我说请你算他几秒钟可以走到讲台上来。他就开始摸啊摸，撞啊撞啊，走到讲台上大概花了六倍的时间，大概花了40秒钟走到讲台上来。然后我在他做第二件事情上来之前，我就说等到你站在讲台上以后，请你告诉弟兄姊妹我在哪里。所以他摸到讲台上以后，他要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要知道我在哪里。结果他蒙眼睛上来的时候，我根本没有离开讲台，我根本就站在他旁边。他想了好久，他说不知道。好，我说你现在把布拿下来。他一拿下来看见我在他旁边，我就跟他们讲，我说第一件事情，一个瞎眼的人他走路他要花多少的功夫，他要花多少的代价，多少的碰撞，他不见得知道在哪里。第二件事情，我说我明明就在他旁边，他不知道。我说一个眼瞎的人神同在，他也不知道。今天我们多少人眼睛瞎掉了，连这么大的祝福大到一个地步，神根本就站在我们旁边，我们居然不知道。就这个，我就把一个中心打到他们里面去了啊。那他们就你要从他们能够了解接受的方式，我要给的东西还是真东西，但是我是用他们可以接受的方式来帮助他们，他们印象就深刻。所以我昨天讲的那个老师，改变生命教学的老师，他说一般人的观念，当老师的观念都是看我能够讲，我讲的内容我能够讲多少，我就充分预备拼命讲。他说其实一个真正有效生命的教学是看学生吸收消化领会活出了多少。他说一个老师成不成功是根据这个，不管是主日学老师是讲道是传道人，不在乎你传了多少，而在乎底下的人接收了多少，活出了多少。这是我们的挑战，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挑战。所以可以预备例子啊。那么第五个呢，就是纲要的写作、补充跟存档。那很多的时候，我们预备的讲章，我们可以把它收起来，而且你